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太平军定都天津以后，就举行了北伐和西征。北伐的一路一直打到天津，孤军浴血奋战，坚持了两年多。西征军则转战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就在清政府被太平军起义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外国侵略者又在寻找机会，用各种方式威胁清政府，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他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公元1856年10月8号，就是咸丰六年，广东水师在一艘中国船亚罗号上拘捕了12名海盗以及涉嫌人员。英国驻广州的代领事巴夏里借口亚罗号在香港领过英籍的登机证，对广东水师的检查船只横加干涉，还伪造情节，诬陷中国官员在亚罗号上撕毁英国国旗。英国政府利用这一借口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爆发以后，糊涂的两广总督叶明琛居然不战不和不守，使得广州城很快落入了敌人手中。英法侵略者为了使清政府乖乖就范，就在公元1585年的5月进犯大沽口，形成了对天津的攻势。清朝的统治者惊恐万状，急忙派人去求和，分别和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的代表签订了《天津条约》，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又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爱辉条约》，割让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条约签订以后，事情并没有完结，英法政府对条约的内容并不满足，得寸进尺，准备趁到北京换约的机会，重新组织英法联军再次挑起战争。公元1860年8月，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口和天津城，并扬言要北上，兵锋直逼北京。咸丰皇帝吓破了胆，赶紧带着一大帮官僚大臣逃往热河避难。一个月以后，英法联军杀气腾腾地开入北京城，这伙强盗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干尽了坏事，闻名中外的圆明园就是在这个时候遭到浩劫的。圆明园位于北京城的西郊，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园组成，所以也称圆明三园。这一皇家园林在明朝的时候就开始修建了，经过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朝150多年的不断扩建，成为世界上一座最宏伟的皇家大花园。园林里面有典雅的中华民族风格的木结构建筑，又有非常壮观的西洋式的石建筑，布局和谐，景色优美，美不胜收。三个园共有100多处著名的风景点，140多座宫殿楼阁、亭台碑刻、桥廊水榭、古木河池更是多得数不过来。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伟，风景如画，而且还收藏无数的金银珠宝，精巧绝伦的美术工艺品，大量的档案文献和数不清的稀世珍贵文物，像商周的青铜器、元明清的书画等等，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博物馆。可是这座经营了几百年的圆明园却遭到了号称西方文明人的英法联军的野蛮破坏。10月6号傍晚，法国侵略军首先闯进了圆明园，他们被眼前这座巨大的宝库惊呆了，顿起邪念，当晚就实施抢劫，凡是贵重的物品，士兵们统统地装进口袋，背回自己居住的营地。圆明园总管文峰无法阻止这帮强盗，悲愤交加，跳进园中的湖里自杀。第二天一清早，英军跟着到来，一个正在从园里往外走的法国军官兴高采烈地对站在门口的英国军官说，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进来？这里并不禁止入内，你们瞧。他伸手从外衣宽大的口袋里拿出一根金灿灿的金条来说，这是金子，真正的金子呀。于是英军头目格兰特公开下令，军官们可以分批地进园去抢劫，接着又下令全军可以自由抢劫。这伙明火执仗的强盗你争我夺，丑态百出，整个圆明园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也许是因为园里的文物珍宝实在是太多了，强盗们不知道拿什么才好，他们一会儿抢金子银子，一会儿又抢珠玉宝石，抢的东西实在太多，一时装不下，往往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掉，拿了珠宝又把金子扔掉， 由于抢劫的时间太短，许多文物来不及仔细辨认，像金制的东西被误认为是黄铜而毁掉，更有甚者，有些价值连城的手抄本被当作废纸用来点燃烟斗，白白的烧掉了。英法联军把凡是能搬动的东西几乎全都抢走，凡是拿不动或者来不及拿走的文物就用棍棒敲碎后打坏。强盗们抢来的大量赃物有的现场拍卖，把拍卖得来的钱按照级别发给军官和士兵，有的运回本国，有的被作为礼品献给英王和法国皇帝。直到现在，英国和法国博物馆当中的中国文物藏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圆明园。为了对圆明园进行疯狂的抢劫和破坏之后掩盖罪行，更是为了逼迫清政府答应他们所开的投降条件，英法联军决定把圆明园统统焚毁。10月18号清晨，3500名英国骑兵开始实施有计划的焚园行动，他们一齐出动，闯入圆明园四处放火，富丽堂皇的圆明园一下子成了一片火海，黑色的浓烟从树木中升腾上来，结成了烟团，笼罩着北京西北的上空，然后慢慢的向东南方向随风飘去，绵延长达50多公里，连天日也暗淡无光，大火持续烧了3天3夜。就这样，这座被誉为万园之园，凝聚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一代名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留下的只是一堆堆瓦砾，一片片废墟。圆明园被烧3天之后，腐败的清政府完全屈服，又同英法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了承认天津条约有效以外，还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把赔偿英法的军费分别增加到800万两，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准许法国传教士到各省传教，中国进一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